好像明天才是 Christmas Eve 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神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可以随时呢都可以在这个啊平安的实际的里面啊。你们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好在哪里？有人说呢，这个礼拜不用上班，真是好啊！对对对，是是。那我想最好的呢，应该是全家人都能够团聚在一起，哦，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哈，我们可以享受神在我们人生里面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能够家人团聚。阿们。神也何等的愿意我们常常能够跟他团聚，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这样子彼此相聚，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要来的礼拜五12月28号礼拜五晚上的聚会呢在我们家啊，大家不要跑错地方了啊。这边呢是我们不用中文学校就是从6点半开始在我们家，那么基本上呢原则上呢是 Parlock， 那你如果很忙很忙很忙来不及做的话也没有关系，那你就直接来啊，那你会晚到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欢迎大家礼拜五呢都能够到我们家来。我们就是大家一起用爱宴啊，并且这一次呢比较特别，就是你来的时候希望你能够预备好至少有一段话呢是可以来祝福别人的。阿们。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这也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一次呢希望你来的时候呢能预备一段的话是能够来祝福别人的，因为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受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好，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的分享，最后呢我们就是为了下个礼拜五是我们2012年最后一次礼拜五的聚会，我们一直在神的面前祷告主，求主在2013年给我们更大的恩典。阿们。每一个人无论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工作各样的关系里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跟你的邻居跟你的家人可能在远方的你的同事都有一个成长，都有一个更和谐的关系。好，第二件事情，在2013年我们很快进入2013年1月6号主日下午1点钟，我们还有一次的福音的真理的分享这是为了预备在1月13号我们有一次的受浸聚会。所以在1月6号主日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得救的出蒙恩得救的，或是在认识真理的，他们希望能够来认识一下，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活跟不信耶稣之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也是蛮关心的，就是关于死人复活就是神在圣经里面怎么样告诉我们死人复活因为死人复活每一个人神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经过死亡，但是基督徒我们面对死亡我们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态度，我们是带着一个盼望进入死亡，因为死亡不是终点死亡是一个过程，神至终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有很多人也是盼望能够在死里复活，死人复活这件真理上面多有认识，所以我们在1月6号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一方面我们有一些的分享。那我们还是借用就是靠跟秦叶就是他们的家1月13号是受浸的聚会地点我们还在做最后的考量，那到时候会让大家知道上一个主日跟大家分享，那分享结束之后呢我觉得那个好像神给我是一个新的一个带领或者说是给我一个新的感动，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认识，至少对我来讲我自己以前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认识里面20几年这样过来，我觉得我的认识呢很少，而且呢到很后面的时候呢我才认识这样一个真理跟这样一个学习，就是今天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在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不太有喜乐这件事情呢就我自己也蛮巴惹的你知道就是我是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得救的，当我得救没有多久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学校外面，就是租 apartment 跟同学一起住。那我记得我得救没有多久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都是骑自行车到学校去上课的，啊，有时候呢，我就不踩自行车了，我就走路到学校。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刚刚蒙恩得救，啊，就是灵里面也是很新鲜，啊，对于神也是一个啊一个很真实的领受啊，所以当时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常常会被圣灵充满，常常呢喜乐呢就会充满我，所以我边走的时候呢，我就会边唱诗歌，我边走的时候呢，我就会手足舞蹈啊，我就好像不把就是我周遭的人看在眼里面哈，虽然我想可能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会觉得我很奇怪哈，为什么边走路边唱歌，他们当然不知道是诗歌了哈，就是边走路边唱歌，然后还手足舞蹈，但是我里面呢真的很喜乐。那这样子的日子呢，似乎没有过多久，所以我想神好像在一个上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里面当中，再一次的感动我，愿意呢我们在一个圣灵的里面，在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里面，事实上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的祝福里面，能够呢再重新呢再得回这个祝福，能够再把神给我们的产业呢再重新恢复出来，阿们。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我信神，神愿意第一件事情带领我们进入的就是在圣灵中的喜乐，阿们。你知道神在旧约的时候拣选以色列的，神是盼望以色列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们爱神，他们领受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呢将这个祝福呢从他们当中呢能够流落到其他的国家里面，这是神拣选以色列民族。但是以色列这个百姓呢，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并不专一的爱神，他们也不尊重神的话语，他们背离了神，所以神让他们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在历史里面就再也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当时以色列呢，它分裂成两个国家，北边的叫做以色列国，南边的叫犹大国，两个国家都被灭了，并且许多的人就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国家去。但是神仍然对于他们有极大的恩典，神对于他们的爱，对于与他们立的约也永远没有改变。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神又用他奇妙的手带领他们其中一些的人归回到耶路撒冷，希望呢他们能够重新在这样一个被掳被复兴的一个过程的里面，能够爱神，尊重神的话，并且遵行神的话。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归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他们第一个恢复的就是他们的祭坛，并且重建圣殿，因为他们的圣殿已经早就被毁坏了。所以神今天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特别如果今天有得救多年的基督徒，神今天要让我们经历一个叫做重建的一个生命与生活。他第一个要恢复的就是我们与他之间的一个敬拜，我们与他之间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连接。所以第一个恢复的就是必须要恢复祭坛还有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归回之后差不多21年的时间才把圣殿重建起来。第二件事情，当我在读的时候我是很讶异啊，因为一个城被毁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不仅仅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就是围绕着耶路撒冷的城墙全部也都被拆毁了。所以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把城墙能够重建起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城墙？你觉得墙代表什么意义？第一个，墙绝对是保护，对不对？为什么要建城墙？就是保护。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分别，就是城墙内跟城墙外是一个分别。 所以当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被重建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哈，敌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可以随意的进出耶路撒冷。换句话说，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有一面墙，如果我们这一面墙被拆毁的时候，世界各样的思念、各样的价值观都可以很自由进出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一个礼拜之前的礼拜五，我们发生一件校园的枪杀案，对不对？后来礼拜五的时候，我有问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校呢都有一个drill，就是演习，这个英文叫做 lockdown， 就整个学校呢是封闭的。如果紧急事况有紧急事件的时候呢，整个学校就 lockdown， 全部都封闭里面。那其中有一个他们现在的drill呢，就是说一 lockdown 的时候呢，教室呢就从里面怎么样锁起来，锁起来。你可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想好了：如果今天教室那个墙是被拆掉的，如果有 emergency 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保护？有没有保护？一点都保护都没有，是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的进出这个教室。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这一面城墙今天没有重建出来的时候，世界各样的情形可以随意进出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没有保护，我们也失去了分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跟不信主的人生活其实没有太多两样，我们的判断、我们的选择跟不信耶稣的人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盼望。神需要，神也必须要来重建我们里面的城墙，让神继续成为我们城堡中的神，让神再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圣经呢？因为下面这一段圣经对于我们能够进入在圣灵中的喜乐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先把背景跟大家讲到了啊。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耶路撒冷之后，差不多经过90年的时间 ，It's a long time， 差不多经过90年的时间，神差遣尼西米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不是重建城墙。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尼西米到耶路撒冷之后用了多少的时间把整个城墙重建起来？52天 ，Only 52 days。他只花了52天的时间就把整个城墙的嘛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以色列人、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就有了一个保护，就能够有一个分别。有了一个保护之后，接下来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熟读耶和华的律法。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读的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尼西米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城墙已经重建，所以他现在呢邀请文士以斯拉，以斯拉是熟读神的律法的这个人，然后请他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律法。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吧。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跟我们的认识真是大不相同。我们的认识可能是什么？我们的认识可能是今日是耶和华的圣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禁食，每一个人都要披麻蒙灰，每一个人都要哀哭，每一个人都要认罪，好像这一次我们对于神的认识，这是耶和华的圣日，对不对？我们好像不能那样子与神的圣洁有份。弟兄姊妹们，错了。你注意一下， 以斯拉是怎么样教导神的百姓的。他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不要进食。 Not yet， 进食之前你必须要有力量能够进食，哀哭之前你还要有力量能够哀哭。很多人的哀哭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哀哭，很多人的哀哭是一个懊悔的哀哭，不是悔改的哀哭。很多人的进食是一个很辛苦的进食，没有喜乐的进食。为什么？不是说不要进食，不是说不要哀哭，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第一件事情。神愿意我们先得着在他面前的喜乐，我们才真正有力量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认识的也太晚也太少，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好像很苦，或者是别人呢看我们呢也不太羡慕。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喜乐呢不是那么的充足，我们里面也不太有什么力量能够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弟兄姊妹们，神知道我们的光景，今天我们要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一定要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不是像旧约的时候那样子苦巴巴的来遵行神的律法，今天这个力量是你从神那里直接得到一个喜乐的力量。所以以斯拉那一天对他们说，今天是圣日，不要悲哀了，不要哭泣了，你们先起来吃。吃什么？肥美的，我们今天都很营养，对不对？我们都非常讲究身体健康，对不对？有谁今天吃过肥肉的？我一块都还没吃到。但是神说什么？你们要吃什么？肥美的， Just do it, just eat it。 你吃了你绝对不会血压高的，你吃了你绝对不会血脂高的，因为今天有耶和华在你生命里面，神能够让你身体健康的。阿们。这是耶和华的圣日，所以你要吃肥美的，然后喝什么？喝甘甜的。今天我们都怕什么？血糖高，对不对？姐妹让我吃一块巧克力她都不让我吃，因为她非常爱我，对不对？她说你吃呢血糖就会高。 对，今天呢咱们又不能吃肥的，又不能喝甜的，你说咱们怎么样就不喜乐嘛？这都不喜乐嘛，对不对？我们每一天呢拿着那个，对不对？我们的指数整天盯着指数看，我的指数是不是上去了？哎呦，我是不是不健康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是耶和华的圣日，神是可以使我们健康的神。阿们。你怎么不能不信神呢？我怎么那么信心就这么小呢？我不是说我每天都吃甜的啊，但是今天至少这一天是耶和华的圣日，我们都要吃肥美的，喝甜的。阿们。因为神是使我们喜乐的神，神是使我们健壮的神。你一定要先有力量，你能够才能过一个节约的生活。这个力量是喜乐的，你不是苦巴巴的整天看着你的血糖，然后说这个不能吃那能不能吃，你真是苦啊，你真是可怜啊。但是我如果从耶和华得了一个力量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节制的生活，我可以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阿们。因为我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我不觉得是一件苦的事情，我知道是神与我同在，我里面有神的膏油，我里面有神的话语。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新的力量的泉源，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不是出于你的心思的，是需要有出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所以你在注意这段圣经，弟兄姊妹，我再提醒你这段圣经。许多时候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力量？很容易，因为我们的眼目心思都不在神，也不在神话语的里面。我们虽然今天活在新约，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实际上活在旧约的里面，条条文文捆绑着我们，捆绑着我们。神是要我们先得在他里面的喜乐作为我们的力量。你注意下面这段圣经讲什么，你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差不多发生在以色列的那个 calendar 里面，差不多是七月初的事情。七月初以斯拉教导他们，这是耶和华的圣日，不要悲哀，不要哭泣，吃甜美的，喝甜的，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到24号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弟兄姊妹，你是先有喜乐，你才有力量做二十四号的事情。我们读一下他们二十四号做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来读：次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弟兄姊妹们，我再提醒你，二十四号的事情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二十四号之前发生的事情奠定了他们可以在二十四号做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从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认罪，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悔改，你没有真正的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要求，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你不会在喜乐的里面，你不会在真实的力量里面，你把自己分别为圣，你承认你的罪。今天能够帮助我们，今天能够让我们真正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能够让我们真正回转到神，我们是需要一个力量的。阿们，我们是需要一个力量。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是凭着意志，我也做过这种事情，我也立志说我要爱神，我也立志说我要跟随主。立志不是不好，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立志有什么问题。第一个，不能持久；第二个，走不远；第三个，绝对走不到底。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力量，走这一条一直走到底的道路。阿们。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力量的来源，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能够让我们一直走在这条路上。我不是说我们不会遇见困难，但是凭着从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我们真的是可以啊，你知道哈，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像在艰难当中靠着主的恩典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所以弟兄姊妹跟我 repeat 好不好，跟我讲一次， No joy no strength， No joy no reality。 没有喜乐你不会有力量的，你这个力量有一天一定会衰竭的。就好像丈夫你要为妻子做事，对不对？你很爱她的时候，特别在追求她的时候，很爱她的时候，什么事你都帮她做啊。一结婚之后呢，不到三年，老公啊，帮我买一个啊，不要讲了，对不对？是不是还是一直在看报纸，屁股也不动。 No joy no strength， No joy no reality。 我们需要那个喜乐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走一条持久的道路。弟兄姊妹们，神是叫我们喜乐的神。阿们。没有一个父母亲是定义让儿女受苦的，没有，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儿女是一个喜乐的儿女。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喜乐的儿女来跟随他，因为神自己就是很喜乐的神。阿们。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很喜乐的神，没有一件事能够拦阻他，没有一件好像一个抵挡能够让我们的神稍微皱一下眉头。我们的神永远是喜乐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得这个喜乐，它一定有一个途径的，它一定有一个方式，神能够教导我们得到这个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在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得这个喜乐。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得在耶和华里面的喜乐。一起来读：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弟兄姊妹们，红字的部分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知道神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是不是供应他们一切物质上所有的需要？是不是？伊甸园多少的果树里面的果子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太好吃了，对不对？他们根本也不用做什么。那弟兄姊妹们，当神造亚当的时候，有没有从他鼻孔里面吹一口气？有没有？就是告诉我们，亚当的塑造不是只有一个物质的塑造，他的塑造也是一个属灵的塑造。阿们。所以神在伊甸园为他预备所有吃的，是让他的肉身得到喜乐。阿们。你吃到好吃的会不会高兴？哎，你们都不会啊。你们吃到好吃的会不会高兴？怎么声音这么小呢？奇怪，你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不是？你们吃到好吃的会不会高兴？
会
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物质的塑造，我们也是个属灵的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需不需要有食物？需要有食物，对不对？如果你属灵的生命里面没有食物的话，你就不高兴了，你没有办法喜乐起来。所以神造亚当的时候，不是只有造伊甸园所有的果树给他吃，神还亲自靠近他，跟他来往，跟他说话。阿们。亚当才觉得什么？心里面什么？很饱足，所以他才有一个意念说什么？我想要像神。看清楚没有？因为神与他来往，神与他说话。哇，亚当真的是太饱足了，他不是只有身体的饱足，他觉得神这样子跟他来往，他觉得太好了，所以他才有一个意念出来说，我要像神。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灵养的需要。阿们。我们需要圣灵跟我们说话，我们需要神向我们，将他的话向我们打开，这样我们里面就很饱足了。阿们。那今天我们里面的深处也说，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像耶稣。只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按照神的方式像耶稣，而不是拣选仇敌的谎言像耶稣。所以今天真正能够让我们得喜乐的，就是我们靠近神，我们留心听神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极其的喜乐，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许许多多神的儿女，特别是先知们啊，因为他们特别容易听见神跟他们说话，所以他们所活出来一个生命的光景，就是真的一个很喜乐的光景，是一个跟平常人不太一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我们再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耶利米书15:16。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再把红色的字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你知道我们父母亲啊，就是我们养孩子最怕什么？弟弟是不是孩子不吃饭？哎，你们点一下头嘛。我们抚养孩子是不是很怕孩子不吃饭？是不是？是啊，对。今天呢，还是看到很多的父母亲追着孩子的，对不对？追着孩子的屁股后面跑，对不对？然后呢，说啊，给你一口，对不对？啊，吃吃吃吃，然后又追着屁股跑，对不对？跑跑跑跑跑跑，然后到时候让他口子嘛，又张开又给他一口，对不对？你们怎么这么辛苦啊？应该把孩子抓过来打他一顿，对不对？让他坐下来，给他好好的吃啊。今天有很多人桌上摆的满汉全席，可是他胃口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吃了 snack， 他吃了点心，等到真正要吃正餐的时候，他就怎么 他就没有胃口。你们孩子有没有这样情形？有没有？有啊。所以呢，我们呢，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严格的让他吃饭之前什么都不给他吃，什么都不给他吃。那等到正餐摆上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哇，吃得很高兴，吃得很高兴。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读神的话不会像自己所说的，好像吃了我们就心中欢喜快乐？因为你平常吃了很多的 snack， 因为你平常你吃了很多不是从神来的食物，你的胃已经很饱了，你没有办法再读神的话，你没有办法再吃神的话，你也没有力量再去吃神的话。那这几年当中，其实我蛮感谢主的，虽然我是一直读圣经的人，但在这几年当中，神特别给我一个恩典。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得救的那一个晚上，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神让我知道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只有我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二十几年读圣经，我都是一直这样的态度，神非常恩待我。但是这些年间的神另外给我一个恩典，就是我所知道的，当我重新再来读的时候，我好像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我饿不饿？哎，你们都不饿吗？渴不渴？真的很干渴。所以当我一打开圣经，我读神的话，我不觉得我什么都懂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让我常常能够吃到他的话，让我里面真的是喜乐慢慢的增加，越来越增加。因为我可以尝着神话语在我里面的那个喜乐的力量。阿们。神需要我们在一个饥渴，在一个贫穷的里面来尝着他话语的真正的甘甜滋味。阿们。所以我礼拜五我教孩子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孩子呢就给我看他所做的功课。我是要他们每一个礼拜都要做一篇报告，就是一个礼拜一张圣经告诉我。我看了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comment， 我说神的话呢， The word of God is tasty， 这是我写他的 comment。 The word of God is tasty， 神的话真的是什么？很可口的，是你可以吃的。我希望你能够再花多一点的时间好好默想神的话，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注解。今天我们需要专心来到神的面前，分别我们的时间来尝到神话语的甘甜滋味。弟兄姊妹们，神真的是我们无穷喜乐的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知道吗？以前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读过就过去了。有一天我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知道我跟主认罪，我说主，难怪我失去这么多的祝福。说主耶稣，难怪就今天你跟我有这么大一个不一样的表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很重要的认识。我在神面前认罪，我说主，以后我愿意常常在你的面前，第一个就是求你的灵来浇灌我，让我得到一个喜乐的膏油。阿们。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讲到的子就是讲到耶稣。因为怎么没主耶稣在肉身的日子，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件很大的事，很美的事，子很美的事，就是神用喜乐的油来膏耶稣，甚至超过他一切的同伴。我们曾经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是很艰苦的日子，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是被人弃绝的，被人厌恶的，常常受痛苦的。但是主里面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他是一直在喜乐的里面过他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父神用喜乐的油来膏抹他。阿们。弟兄姊妹们，你需要的也是今天圣灵用喜乐的油来膏抹你。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每一天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跟主求，主，我求你用喜乐的油来膏我，我需要喜乐的油来膏我。弟兄姊妹们，闭上你的眼睛，闭上你的眼睛。我们知道2012年神给达弗很大的祝福，很大的恩典。 但是我们也错失了许多的祝福。我们求主在2013年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恩上加恩的恩典。每一个答复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愿意认识耶稣的，我们求父神、求圣灵用喜乐来膏我们，来膏我们，每一天来膏抹我们，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力量，可以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是有喜乐的。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你那丰盛喜乐的膏油，今天也借着圣灵来膏抹我们。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膏抹我们。哈利路亚，每一天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你的圣灵的膏油、喜乐的膏油就来膏抹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靠着耶和华的喜乐得到力量。谢谢你，愿2013年我们答复所显示出的，就是有基督的喜乐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每一天都求神用喜乐来膏我们，阿们。我需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职场上，你在职场上工作，需不需要喜乐的油？太需要了。今天职场是多么 challenge， 不是只有能力你就不会被 lay off 啊，一个很大的环境也不是你能够掌控的，阿们。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喜乐的油，这个时代我们也需要一个喜乐的油，阿们。那么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么多的一个校园的暴力？我们需要神每一天吃下喜乐的油来膏抹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力量来面对这一切。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是一个最喜乐的人，主耶稣是一个最喜乐的人，他所遇见的挑战，他所遇见的难处是最大的。另一方面，耶稣是一个最喜乐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人。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喜乐在我们当中。无论在哪一个世代，旧约新约，无论是在主耶稣的世代，或是现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难处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阿们。但是这一句话常常成为我们很大的安慰，常常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住。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知道，而且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人所能够忍受的。我请你持守这句话，因为太难了，因为每一次你总是觉得受不了啦，受不了了。有没有这种人？举个手。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受不了了，多一天都受不了，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忍受得住。神告诉我们啊，所以有两句话呢，是我常常对我自己讲的，常常对我自己讲。I'm not the only one, and I'm not the first one. 在我面前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呢也有这样子的试炼，甚至比我更大。阿们。但以理有没有被丢到狮子坑？有没有？有。你有吗？有。但是但以理被丢进去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很苦呢，还是很喜的？他是很有喜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没有被丢在火炉里面去？有。我们没有一个人被丢到火炉里面去，但他三个人被丢进火炉里面去，也是很有喜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下面这一句话就很重要，因为神一定给我们一条出路。出路在哪里？神一定给我们一条出路。 如果看环境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出路。但今天神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一起读一下诗篇62篇第八节。我们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来到神的面前不够，我以前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到最后我发现不够。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下面做这件事情，叫做倾心吐意。来，跟你自己讲，倾心吐意，跟你旁边的人讲，倾心吐意。知不知道什么是倾心吐意？知不知道？凡是恋爱过的人都知道。阿们。恋爱过的人绝对知道什么叫倾心吐意。那因为很久哈，大家都不操练了，对不对？现在已经不晓得什么是倾心吐意了。我们就是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啊，弟兄姊妹。我们失去很多的祝福，我们不仅仅失去我们跟神之间的祝福，你失去了跟你妻子跟你丈夫很多的祝福，你也失去了跟你孩子很多的祝福，因为你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倾心吐意了。我觉得这一些日子里面来，我就是需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对，我就是出去，我就是出去散步，散步的里面的时候，我用方言祷告，倾心吐意，我全部都跟神讲了，我的软弱也好，是不是，我的喜乐也好，我的愁苦也好，对不对？像我那一天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一首诗歌，我是吐出我的愁苦，我是吸入主一切的丰盛，我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倾心吐意。阿们。因为每一次的倾心吐意，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发表的里面，神都愿意成为你的喜乐，神愿意来答应你，神愿意进入你里面，跟你里面有最深的 echo。 你知道倾心吐意不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的，倾心吐意第一次出现是在撒母耳记第一章，大家记不记得哈拿？记不记得哈拿？哈拿能不能生孩子？生不出孩子来，结果她的丈夫又娶了一个小三，对不对？小三能不能生孩子？生了孩子，对不对？小三生了孩子呢，一直来激怒她，来挑逗她。她里面愁不愁苦？她真的很愁苦，是不是？虽然她的丈夫也很爱她，哦，这是不行的哈，不可以娶小三啊。他里面很愁苦，对不对？哈拿怎么办？ 对，来到圣殿的面前，他来到圣殿，他来敬拜神。弟兄姊妹们，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跟我讲一次：倾心吐意。我们今天不读那段圣经，哈拿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神也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你越是倾心吐意，你越容易看见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你越是倾心吐意，你越能够在一个敞开的灵里面接受神一切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够，我们必须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可以在一切的问题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答案。你知道这个字哈，是很有意思的。David and Janice, I'll show you one spectacular Chinese character, this one. Okay. In the middle is a man, human being, man. And the man was surrounded in four corners by wall. So 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prisoner. Prisoner.Because he is surrounded by four walls and he is kept inside and there's no way out. That means prisoner in Chinese. 弟兄姊妹认不认识这个字？简体字是不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写啊。 这个字是什么？求是什么意思？电脑里面，对不对？有几面墙？有四面墙。好，弟兄姊妹们，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有一种情形，就四面受敌，但他下面讲什么？却不被困住。这是真实的，因为有一次保罗跟希拉呢，他们被什么下到监狱里面去，对不对？下到监狱里面去，是不是四面都是墙？是不是都是墙？中国人讲一句话，插翅也难飞，对不对？好，怎么办？到了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开始什么唱诗赞美神。当他们一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地就开始震动。第一震动的时候，然后他监门就什么被打开，他身上的锁链也怎么样解脱掉了。解脱掉。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有另外一个出路。阿们。四面受敌，弟兄姊妹们，我们上面的天是永远敞开的。阿们。我们上面的天是永远敞开的，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你跟神之间的交通是永远敞开的。阿们。这一条路是永远敞开的，我们再怎么样四面受困，我们跟神之间永远是敞开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出路，这绝对是我们的出路。有一次我在难处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安静寻求，我在神面前我又倾心吐意啊，我就跟神，我说神，我现在跟你算一下，我现在难处一二三，数到三呢我就数不下去了，所以呢我就跟主说，主啊，我现在是三面受敌，好，我不是四面的受困，我说主，我感谢你啊，我还有一面墙呢，是吧，是敞开的。但神马上告诉我，不对，那一面墙不是你的出路，你的出路在哪里？在哪里？我们上面永远有一个敞开的天，我们上面永远有一个敞开的门，是仇敌永远没有办法封住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那一个是我们的出路。来到神的面前，我就伏在神的面前，我就说，主，感谢你，今天我们的难处不是让来数算你有几面墙。弟兄姊妹们，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可能都有很多的难处，这个不会困住你，因为你跟神之间有一个敞开的天、敞开的门。阿们。来到神的面前，永远是神给我们的出路，而且这个出路是带着极大祝福的出路。两个礼拜前，上个礼拜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我觉得是诗篇里面一个高峰的作品啊。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把诗篇十六篇能够背起来。好，但是在前面我跟大家分享里面，我没有分享到最后，因为我是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到最后。当我们愿意一直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永远极大的一个祝福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稍微再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们，常把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常的意思叫做一直持续不断，一直持续不断将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你知道那个福分是没有办法数完的，对不对？他第一个讲到，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弟兄姊妹们，他能够兼顾你，让你许多破碎的关系里面能够在这得到一个重新的建造跟更新，让你在生命里面许多的黑暗里面，你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释放。弟兄姊妹们，你常常把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盼望要从你里面一起高升，一直高升。第一个，我们不致摇动；第二个，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来摸一摸你的心，你的心是最重要的。喜乐的心是良药， 你的心最重要。你有一个喜乐的心，你一定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一定得一个不一样的力量。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现在这一个人是什么？是真正有耶稣基督平安的人。刚才我们所看的影片，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跟门徒们坐船渡加利利海的时候，是不是有风暴？是门徒们是不是失去了平安？他们说我们要丧命了，结果主耶稣睡着了没有？弟兄姊妹们，因为耶稣常常把父神摆在他的面前，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乐，他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但是恩典没有停留在这里，我们再把红色的字读一次好不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站起来，弟兄姊妹，我无法跟你分享我心中的喜乐，我无法也分享神放在我里面的负担，因为神愿意答复是一个被耶稣基督喜乐充满的教会，神愿意耶稣基督的喜乐从答复一直流露出去，神愿意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力量，神愿意我们在一切力量的里面行作耶和华一切的心事。那弟兄姊妹们，第一件事情，神愿意我们得耶和华的喜乐。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这是你一生中极大的祝福。神一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得着吗？今天你可以向神祷告。虽然2012年已经到了一个快要结尾，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喜乐，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日子，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圣灵先送给我，我也送给大家。我们说，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一切医治的良药。哈利路亚，赞美主。等一下我们唱诗，我们可以尽情的唱，你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阿们，你也可以来赞美他，好不好？我们在他面前很自由的敬拜他。